哎，对，
答案正确，给掌声。
好
吃，应该是四张五张。
嗯。
啊？
五张
六张。四张五张，太快了。
亚当和基督，我的标题是亚当和基督。
对。
哎，讲什么？
讲death因为死亡，因为一个人，然后复活又因耶稣，死亡因为亚当进入，然后复活因耶稣。
嗯哼。所以罪是由义人来的，然后呢，所有的这个祝福也是从义人来的。
然后那个恩典。第一个犯罪
的
那个多，
嗯，对，
犯罪
是过犯不如恩赐，恩赐是恩典，过犯是主加恩赐，
然后因为恩赐他解决是我们很多很多的罪，
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的罪，
很多很多，
嗯，
很
多，恩赐是有许多过犯的成因。来讲讲罪的归属，归罪论。
啊，归罪论，来给我们讲讲归罪论，怎么来归罪，怎么来算为罪？
就说有两种说法，有两种，一种是既然十二节说罪从一人进了世界，是不是说众人，是不是？但是众人也犯了罪。
死又是从罪来的，是吧？死又是从罪来的。罪是从义人进入了世界，然后死又是从罪人，然后所以死又临到众人，然后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因着义人的原因，死呢就临到了人。
嗯。
那到底是，然后又说众人都犯，到底是因为众人犯了罪呢，还是因为那义人的缘故？理解是，请你给我们讲讲。
这就是对，其他人应该也学讲，
因为这方面我们
认识很深了，
对
吧？
哈哈哈
有很多时候，历史上有很多的说法。
没有没有，一个我们就有很多说法，然后我们就两分钟说。
三人说的，第一个是奥古斯都说的，
奥古斯都说
的，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一起犯罪，
一起吃那个东东。
嗯，然后吃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一起。
跟着一起吃，我们也实际犯罪，实际犯罪的，
实际犯罪。
嗯，那它的根据是什么？不能说因为是奥古斯丁他们一讲，我们就信。
忘记了。
哈哈哈
哈
哈！忘记小说抓紧结论了。哈哈
哈
哈哈！我只记得跟什么相悖，跟第十四节相悖。
啊，是好的，相对。
亚当被摩西，亚当摩西之前，
嗯，
好像是他没办法解释摩西之前的，就是哦，实际是归罪，
对，就是十四节否定他们是没错的。
对，因为十四节他说 even over them that had not
said
that。
嗯，连
那些。
对。所以这节的这节就把它给否了。
没
吃
过籽。
对，他的根据就是说，就是说，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在他里面，然后他举的例子，一个例子就是希伯来书强调的那个。亚伦的后裔，当亚伯拉罕向那个麦基洗德献祭的时候，他说 亚伦的后裔利未人也向他一起献祭，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说他因此那亚当的时候我们也，但是对他说他那个献祭意味着那些，实际上在亚伯拉罕对他献祭，他就跟他解释了，他们也是主要知道就好了。那我们主要的解释呢？
就是代表论。
代表论。这样说有说服力吗？
代表
会不会觉得冤呢？
我
们
也
不冤。不冤。为什么不冤呢？
因为不算亚当不吃，我也不吃。
我吃的更多。
看得更多。
光顾着他吃的更多。但是这你也不会，你这一说那好像假的一定要吃是吧？所以这个也不太对了。
那表面不是它是下面也有了。
对，下面有点。
代表论没有错。
对，代表论就是说亚当是当时人类的代表，他代表我们怎么样？跟上帝签了约，然后当他跟我们代表我们跟上帝签了约以后呢，他违反了那个约以后所带的刑罚呢，也就理所当然领导了所有的人，相当于一个国家元首代表我们与另一个国家签约，当他违约的时候呢，当这对所有的整个国家民众都要跟着怎么样一起招致那个违约带来的刑罚，所以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上次不乱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我悟道也会提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好像说我又没在场，我又没选择，对不对？你那问题啥？你再提。
意思就是凭什么亚当代表我跟神签约？
对，我又没让他代表。
对。
我又没请他来代表我，我也没他也没经过我同意就代表就代表了我，这样似乎不公平。上次好像也没有太答太清楚，我回去又想了想，这个问题怎么难呢？这个就是，其实这个问题其实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实你没有资格说这个话，你没有资格做这种选择，因为当时你不在嘛，对不对？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很像我爸妈，我妈是不同意。对吧？他凭什么我不公平？然后我让他哈哈哈哈奋斗一盘，奋斗上来，然后还得这个那，他凭什么？很不公平，对不对？为什么他不公平？你觉得我说的话合理吗？
不合理，就是为什么不合理？为什么自己家庭的？
对，为什么自己家庭的也是一个道理？所以你没有办法选择，所以怎么样？至少在我是中国公民的时候，我必须得尊重中国的立法。若是我犯了中国的立法，我得按照中国的立法来执行，不能按照美国的立法，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你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你是没有选择，在你是哪个国家公民这个问题上你其实没有选择，或者说谁能代表你这件事情上你其实是没有能力去选择，也没有资格去选择，而是在你被赋予以后，就像父母一样，你就是中国人，那你就是。那你生下来就是中国公民，那你就只能什么按照中国的立法才行。这个意思不知道有没有太说服力，但是还是会有人不服。不过没关系，就是我就这么想，想了想，我觉得还稍微有点说服力。然后基本上这是一个定论，亚当是元首，这是一个比较说法的事实。然后因为他在这后面他其中讲到是有一个比较。就是基督，讲到基督的时候，他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的是预象的，所以他亚当是预象，是预表。那预表什么呢？预表其实就代表他被定为做人类的元首。那基督后来又说作为什么一个新人类的元首，在这一点上他预表他， 所以基督既然亚当可以代表代表我们来成圣，那基督当然也理所当然可以代表我们什么来在神面前称义嘛，是吧？所以他当然也能代表我们，也能代表我们把他的救赎都把这个救赎的后果都临到我身上。像亚当把犯罪的后果我们怎么样没有选择的被临到，当然当基督所做的一切时候，他因为是那个人的义表，也同样的道理，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没什么不公平了，只要对我们来讲，对不对？就没什么不公平了。
然后第三个
说法就是把这第二个说法稍微弱化一点，因为有些人可能不太接受这种观点，就是说，但是第三个说法就是讲的，就是说，其实跟第二个说法是一样的，但是只不过讲的就是说，罪进入到世界以后呢，那罪的权势就进入到罪，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带有罪性。后面讲，他主要要引出这罪作王这件事，罪作王这件事，作王意味着掌握我们的生命。然后呢，这就好像一个律压在我们身上一样。然后呢，这个后面说就说，当亚当罪从一个人等于罪进入到世界以后，罪的权势就怎么样，借着亚当进到世界里来。所以所有在亚当里的后裔呢，都在这个权势之下。那在这个权势之下呢，那就表明什么？你有罪性，这个权势就表示他就是作为人，落实到人的头上就是一个罪性。你一个罪人，你没有能够反抗罪的律，就好像你没有能够反抗牛顿那个万有引力定律的时候呢，你只能在地球这范围里头怎么样，受这个定律的限制。那个也是一样，人有这个罪性，你在律之下，你就必然有这个罪性。你说必然有罪性的结果怎么样？你就必然要犯罪。你所以你一犯罪了就完了，死也就应当重伤了。但是这第二点呢，不好的呢，对婴儿和那些没有智障的人没有办法去解释，这是他的这个解释的一个缺陷。那一个比较，我觉得就是那我相信上帝是公义的，上帝自然会公平的处理。总而言之，就和绝大多数正常情况下的这种情况，多数情况下是这种情况啊。
那我搞不懂第二种和第三种到底怎么差别？
差别在于他讲的是元首，就是说亚当代表。那第二、第三点，他没有强调他的元首这个身份，而是强调他罪的这种属性自然而然的引导我。
嗯。
但其实也是一样，为什么这罪的属性会不知道我们？不是因为亚当代表了我们？
所以我当了，这边就你们就是亚当。
实际上第二点，实际上和第三个说法和第二个说法是基本上一样，只不过他把这个亚当的这个说法对稍微弱化了一点。
对。
所以基本上可能第二个说法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就是
因果。
对，就是那个元首，这个亚当元首代表人类的代表我们的上帝新约，新约这个讲法还是蛮好。
嗯。
但是就是有时候人不太愿意接受。
嗯。
凭什么？就是回观凭什么？所以呢，就给他弱化一下，这其实也不对哈。不过，但是就是有这两种说法。
嗯。
那我们就开始第六章。实际上从第六章开始，就是从十二节，其实到就是第五章的十二节，一直到结束到二十一节，他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这个罪的诠释的问题，罪的定律的问题。人在这种罪恶的诠释下的面对的问题啊。那接下来呢，就是马上从第六章开始一直到第八章39节都在讲成圣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你看罗马书他利用了很多的章节在讲，因为他前面讲称义，在后面其实称义已经不再讲了，不再讲称义的问题了。那成圣呢，其实老实说，或叫成圣观，或者成圣的这种观念，老实说，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蛮是不是说蛮不清楚，我们都很清楚。 简单的问题，基督徒是一定要成圣吗？要得救的话，一定要成圣吗？
要得救的话，一定要成圣吗？
或者说，
你把成圣当做动词还是当做名词？
当做动词和当做名词都是一样的，就成圣这件事，成为圣洁这件事，对基督徒来说是你到底认为是怎么样？或者你听到的，或者你以为你从别处，或者你现在在你脑，就是在你的观念当中所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成圣这个观念，第一你觉得到底是什么？第二呢，它在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在真理中到底是一个什么？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不然你先讲。
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是比较，可能就是一定意味着我必须成圣。
嗯。
但是放到所有基督徒身上，我又不确定，因为我看到很多人一辈子就是那样。
所以可以，对我来说是必须要承认的。对其他基督徒，
没有没有，我意思是说，我对我自己有要求的标准。
啊，对，
成圣对我而言是，我觉得我是感受到的。但是如果你说的是一个原则问题的话，是上帝的命定，是你得救之后你就一定会成圣，我又不是那么确定，因为我看到例子就是那样。然后就 Pastor Mike 他的观点也可能也比较偏向那个天主教那一种，所以他就觉得说得救是你把轮胎的漏气堵住了，那至于你会不会继续打气呢？不一定。他说要把气打到很满，他认为只有少数人可以把气打得真的很满。那少数人呢，会在千禧年的时候跟着耶稣把其他人消亡，对，是这样的。
你看看也还可以，
还有那个对，还有他说，那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没办法成圣呢？他说没关系，有一千年呢、啊，耶稣要做完一千年，那一千年有时间来做自己，那是他的。
所以，那关键在我总结你发言说，成圣这件事情呢？对我来说是我叫自己要去做的，然后但是是不是绝对必要需要去做呢？你不是很清楚，不是很肯定。
原则上对，原则上我如果是讲大原则，我不是那么肯定，因为我看不到所有的基督徒在死前都有那一种样子。
不看，咱们不看，
不看人啊，
是吧？只看上帝的话，因为人不够用的。
只看真心的话是没错，保罗也这么说。必须上的标杆很好，你自己没有别的选择。
可是保罗也说，不是我说我已经达到。
对啊，是上帝说，但没有，他是说评断的标准是他自己，但他得跑。
对啊，可是我不是说我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到。
嗯。
就是他那边是得到那什么冠冕吧？
得到冠冕。这就来了，这问题就来了。
你说他在写那本那句话在哪里？
其实那也不一定是观点，但是他那得到，不是我已经得到了。他那篇我觉得他认为得到就得到基督了，得到耶稣基督。
嗯。
不过这
对，他说就连保罗都说他还没有
得到。
这那
你就来谈谈你的观点。
我觉得我们不能拿死当做一个评判标准。
不能拿死当做一个评判，什么死？
就是人的死。
人的什么死？人是两种死亡。
啊。
肉体
的死亡。
不能拿肉体的死亡当一个评判标准。
当评判标准，就是你不能断，不见得能断定一个人他到底有没有成圣。用他的这一百年的，
或者说换句话来说，你觉得不能去判定一个人在他死之前是有没有成圣？
就是我们在这个没有判量不得救啊。
对，但这个问题是说，现在没问你怎么判定一个人有没有成圣，
断定，
而是说你觉得成圣这件事，这
我觉得是必要的。
必须的吗？
不一定在死前会
发生。不一定在死前会发生。对吧？对，我在死前就应该是要。
我
在死前是必要的，我就问你。
我们先来定义一下成圣到底是
什么。对，我就先讲一下到底要成圣。
对，
因为过程，假如
所以现在您你说到底什么是成圣？那你觉得到底什么成圣？
成的不好的算是成圣。
成的不好的成圣，好问题，好问题。所以现在对，所以你看成圣的观念，你看有多么的混乱。第一呢，什么是成圣不太清楚。第二呢，那当然了，是不是必须成圣就不知道了。那咱们先说，那咱们就是先听听大家的想法。
我可以聊给你聊去的。
没关系，我这就想说你。
每次都是大问答，说
就是
都是大问答。
小西，你刚才已经讲话了，谈吧。
我觉得一定要成神，不管神好不好，但是一定要
成
神。
不管
不
好，
不是
神
不
对
吧？
就是不看当下吧，可能你会是一个螺旋的，或者是但我感觉总归会有的。
对，因为死前成神，在死后肯定成神，你知道。但是死前。
对，死后肯定
比如说死前成圣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很确定的事情，
成圣
也不是
说要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不是一直在，我感觉成圣是什么状态是一直在，我感觉成圣是神就是圣灵会拉着你做的，就是一直
圣灵会拉着你，没错，
欣赏那个，我是这个人。
大家讨论问题。
对啊，你谈谈，你随便谈，开随便说，没无所谓。
对成圣，你觉得成圣是什么？
我觉得成圣有什么观念，有什么自己的想法。不管什么的，有多少算多少，千万别说我没有。
这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嗯， 这个你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们会进一步讨论啊，关于身体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那我再进一步问一个问题，成圣是必对于从得救或者从上帝救恩得救的观点，或者从你家里能够进天堂的，说的俗一点啊，能进天堂的角度来讲，成圣是必须的吗？成为圣洁是必须的吗？
看你成圣的定义。
看什么定义？那好吧，你给我讲讲，如果不是必须的，你来，我说不是必须的，你来给我定义一下这个成圣不是必须的是什么意思？怎么定义？如果我说啊，你得救不需要一定要成圣，那你给我定义一下成圣。
完全 perfect。
成圣是 perfect， 是达到完全。所以呢，不需要达到完全，也可以得救。
没办法得到达到完全。
因为没有办法达到完全，所以达到完全是什么？
达到完全是什么？就是成圣。哈哈
达到完全就成圣。OK。达到完全，达到上帝的要求嘛？
对，一百八章。
达到上帝的这个要求。那的确，的确，我们可能就即便是基督徒，确实我们也达不到上帝的要求，完全达到上帝的。
因为我们只要一犯罪，其实，
好，说差不多哈。好，先来，咱们不要，我觉得哈，我什么什么，咱们先读圣经来。对，第六章，咱们先把啊，读到哪？
没有，
从第一先读到第十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
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难道你们不晓得我们这是？
没有，知道蛮懂的是吗？他意思是一样。
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不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为着洗礼归入死。
也要在他复活的行动上与他联合，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罪身灭绝，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因为与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奴仆。
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着神活着。
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好，那这一下还看不太出来啊，直接还不太直接。那到底什么是圣成圣？或者说，咱们先说，我想，咱们应该先。那还是再
问问，
对，还没有
问
到。对，就是说那这个，因为罗马书在讲什么？在讲称义，对不对？因信称义是罗马书的一个主要讲这个问题。然后前面我们也讲到什么叫因信称义，对不对？那当一个人称义以后，我们看到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因为前面上一章我们讲的也。在第五章的上半部分讲的是这部分了。当一个人被称义了以后呢，他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结果？那问题是，称义是不是等同于得救？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成圣呢， 这是有很多在华人教会里头的一个很普遍的观念啊。咱们先不讲什么叫成圣，就是讲成圣呢，那就是第二个属于什么锦上添花，然后得赏得奖赏，就是他刚才说的，像标杆之考的人说，那保罗是讲什么？他要得到那个讲的，确实他讲的要得到那个冠冕嘛，得到那个生命的冠冕。那所以呢，就是这就是比较，我觉得一直来是比较困惑的事情，大家都很混乱啊。就是他把称义，他说称义是第一步，那你称义了你就得救了，然后呢你还要再进一步，更上一层楼，不要满足。你会听到有的时候讲，不要只满足于称义啊，要去得奖赏啊，要去进一步努力去得奖赏，要有更高的，要有点追求，要更高的追求等等。你会听到有很多牧师会这么讲，那但主要是，其实这个问题呢，我想很多人会去这么想，也会这么觉得，因为在他开始的时候，但是你会发觉在圣经里头，尤其在罗马书或者在很多圣经里，他其实不是。这么讲法，我个人认为其实是不对的。那我记得那时候我刚进去不久的时候呢，查启示录啊，查的时候啊，有什么在那个什么有什么犬，有些人在城门外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犬类啊，什么什么在一起嘛，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你们记得，就讲的说那个城门不让进去，然后他在城外，然后在那里哀哭切齿。那不切齿，那时候我说那这不是哀哭切齿，他们到底在哪？是吧？是在哪里？他们说他没有说他在地狱里嘛。他说那你讲他们是在黑暗的黑暗中，也不在圣城，不在城里，不在圣城里，不在那个新地。所以呢，我就说他们肯定是这些人都是不得救的，什么犬类啊，什么这么说肯定都是不得救的。那他就讲说他们不是不得救，他们是一些得救但是没有成圣，没有拿到奖赏的。然后呢，他们既不在地狱，也不在新天新地，而是在那里。
还有这样子讲法？
有吗？
有人在新天地里，而是在那里。然后呢，我就觉得啊，这怎么这么简单？这么简单？说你没有你说你搞错了，你的观念也不错误。你说你把成圣和称义给混气化了。说成圣和称义是两件事情，就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哈。但是他说那男的讲了一套。其中包括我们，然后让你去看一个叫华人解经家，近代华人解经家，老的华人解经家不多嘛，是一个叫陈中道，在前几年去世了，他写的书上，哎，就这么讲。然后呢，所以这就是其实是造成了很多的混乱。那其实那最简单的就是，所以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至少我哈，就经历了很长时间，这是一个，有的牧师说这样的一个解释，就是这段解释关于称义和成圣这两个观念糊涂的时候呢，就是混乱的时候呢，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害人最多的一段圣经。说这个圣经这样的解释会害死很多人，当然他的死是指的
永
生的死。对，所以说这是一个最最大的问题。所以呢，那我们就来看罗马书吧。所以关键就是称义就等于得救了，那就是你已经在得救了，你已经得救了。然后呢，下一步呢，你只是要去。有一个更高的追求，这通常会带来问题的哈。但至少呢，在圣经，你看罗马书，在保罗他是什么观念啊？什么观念？虽然有很多经文，他会找出经文来支持他的观念。其中有一条经文呢，我可以在这儿，就是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十节。
因为人
这个对，这个就是问题，这就是这种观念的问题。其实对于上帝救恩，你不能用这种，你不能太用这种量化的东西来去衡量它，你会走到一个你会把上帝的这个救恩给误解了。那就是说，上帝他本身呢，就是说人身上是罪，没错，有罪性。然后呢，前面罗马书讲的中心就一点，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得救，也没有人靠自己做任何事得救。所以呢，人得救呢，只能靠上帝的怜悯。换句话说，只能靠上帝可怜你，你靠你自己不得。然后说律法，上帝把这律法颁布下来，然后呢，人没有能力靠着自己的，没有能力来靠自己的行为来完全达到上帝的要求。所以从上就是上讲的达到上帝的要求，当你一提到说要完全达到上帝的要求 perfect 的时候呢，其实你已经落入到另一个陷阱里面，就是律法主义了。你已经进入到律法主义，你是要在靠行为，你是要靠行为，不光是称义啊，也要靠行为
得胜，
或者得救一样的。所以你一样的，其实在这里其实它都是一样的，但是他说没有人能靠这个，你只能靠上帝，只能靠上帝的帮助，只能依靠上帝。上帝呢，就是说他前面举的亚伯拉罕举的大卫的例子就是这样，你信他，所谓信他就是你依靠他，你把他当上帝。因为他讲人罪，人的罪可能有，你看表现人的罪有各种各样，人的罪的表现上啊，什么这个乱七八糟的，偷窃、抢劫、
说谎、
淫乱啊，什么这些所有的东西，诡诈，然后所有的这些东西，这些都是人的，好像是人的罪，这种罪的表现。但是他根本不在这儿，这是因为人有一个根本的罪，就是人不认上帝，不承认上帝，你不把上帝当做上帝，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那因着罪的阻隔的原因呢，人也没有办法去知道上帝，也没办法认识上帝。但是呢，但是罗马书告诉你，但是上帝把他自己放在他心里。其实人在人自己内心深处去知道是上帝，但是呢，他只是故意的不要去相信上帝。因为什么？因为人你自己，绝大多数是你自己的上帝，对吧？我要怎么样？我说了算，对吧？我不需要别人来为我做主。而且呢，包括人类的。包括现代的文化也叫自强不息嘛，奥林匹克什么更高更强嘛，这都是代表表示人的那种自我中心那种理念在里头，其实它都有人的这些理念在里头的。那这些东西都表示他人有这种东西，所以人呢在人一生下来的罪，然后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然了有法律限制，那是上帝的恩典啊。若是没有这个法律的限制，那就更完蛋了。还好上帝呢，就是我们讲上帝他给人是一个普遍的恩典，他设在这世界上他设立政府，然后给人建立一个基本的秩序，然后也设立家庭，让人有一个基本的爱的环境，这些都是上帝的普遍恩典。然后让人呢能够在一定条件下他的罪被什么被限制，然后上帝把良心放在人的心里。所以人虽然就是说是他的人心是非常恶要做坏事，但是因为良心的缘故，在一定程度上上帝他主动将人的这种罪性有某种程度的限制，以致使人不能够让自己的罪性随意乱发，你随意乱发就坏了，就完了嘛，就人就没办法生存了，早就灭绝了。所以上帝需要让人能够延续下去，所以这就是上帝的一个普遍恩典。但是人没有办法能够达到上帝的恩典，也没有办法，他最根本的就是他不认识上帝，不愿意承认上帝，也不想认上帝，这是人的这个最大的。所以呢，上帝必须怎么样，主动的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上帝就主动的说 ，OK， 那我来就您解决这个问题，那让他自己的儿子嘛，在两千年前死了嘛，耶稣嘛，在两千年前死了，死了以后呢，就解决人的这个罪的问题。因为就是当人一犯罪以后呢，上帝就一定要惩罚，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就像法官一样的。当你 break law， 当你犯法了以后呢，一定会带来后果。那人是一样，人一生下来，当我们承认罪的问题，一旦你能够有自主能力的时候，就开始犯罪了。开始犯罪的时候，就直接就会带来上帝后果。这后果，圣经讲很多，就是。所以呢，这些罪行一定要被刑罚。 被刑罚之后，上帝用的方法就是说把这些刑罚都怎么记到耶稣的身上，这样的话你的罪就被，就你的罪这个后果就被赦免了，这样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就恢复了，他就称之为所谓的称义，他就算你的义，其实你没有，你不是义，所谓义就是正确，就跟上帝之间关系是对的，他就算你是对的，然后这样上帝就来帮助你，帮助你来，这样你跟他的关系从原来所谓的敌对的状态，他上帝故意的抵挡上，人故意的抵挡上帝，那招致上帝的愤怒落在你身上，所以就在这样一个矛盾，一个没有办法解开的矛盾当中，那上帝用这个方法，他解开，轻易一解开这个矛盾，就把人和上帝的关系，敌对的关系解决了，拿掉了，跟上帝关系和好了，和好了呢，那也挽回了上帝的愤怒啊，然后呢，跟上帝就跟我们关系不再一种愤怒的关系，是什么儿女的关系？上帝是我们天父嘛，我们是他的儿女，基本上就是说，简单讲就是这样，这是称义的这样一个道理。那这样称义就是说你在地位上是义人了，然后呢，你在这个实际上跟上帝的关系上也是义人，也是对的。然后呢，这并不算完，然后还在这之后呢，你还要什么呢？在你的生活当中。也要义的果子结出来，你或者换说也要，因为你有新的生命在里面，你把新的生命活出来怎么样？就结出果实来了，结出果实来了以后呢，那你这些就是你的义行。好。好。
所以所谓的得救，跟神圣性跟赎罪是没有关系。就是说，就不是因为我赎了什么罪，我才有办法得救，才能成圣，就是对对，完全都是上帝的决定在控制。因为如果是说我有罪，所以我开始赎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被得救，然后再赎多一点变成成圣的话，那就变成因行为成义，那就不是因信成义，因为整个新约整个罗马书都在讲因信成义。
嗯，
对。跟行为没有关系。
对，就是说你在成圣的这个过程中，就当然得讲成圣是怎么回事了。但是你讲在这点成圣过程中，确实和你的罪的刑罚没有关系。但是呢，和罪是有关系的，这个关系不一定不是你不是那个关系啊，反正那意思吧。那好，我们来看啊，罗马书第十六节。说你不晓得你们献上这后面，那我没讲，就是第六章十六。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神就是神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嘛。所以这里讲到成义，是做顺命的奴仆，然后顺命是顺服上帝。所以你这成义应该有点观念了哈。所以这讲的成义，那前面它相对的是什么？
诚意就是称义吗？
那好，看第十九节。诚意不是称义，诚意是诚意。诚意不是 difference， 别搞错了啊。十九日，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常人的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自己献给不也不法做奴仆，以至于现今也照样什么将自己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诚圣诚意是一个意思，
把自己献给 righteousness。
然后前面是什么顺从什么顺从，前面那十六节做顺命，我们这样显然顺服义嘛，对吧？前面是顺服罪嘛，现在做自己做的顺从谁说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对吧？做顺命的谁做只是顺服顺义的功夫，以至于成义。从这两个对比当中，你看到什么？成圣和什么前面什么相对？死相对。
嗯，
我
看，我倒没读到十六节。
对，咱们应该把十六节读了，都读一遍。
我为什么？
因为这个把十六章，因为他这个你一节一节讲吧。也不太明白他讲了，因为这是先前呢已经把它提炼了，反正提炼。
从
何
解？
合适。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像纣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
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义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
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的道理的模范。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
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
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
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又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好，就这样念下来就都明白了吗？
从那个胜利跟成圣，得救跟成圣，是一个 package。
我有一个问题，这个哥哥，你觉得你现在承受？
这个问题很好啊。我有没有承受？你就问我有没有觉得我有个得救吧？
因为得救的成分是吧？
对，我现在有没有已经承受了呢？我现在在承受过程。所以说，你也可以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我有义的果子，但是呢，当你把强盛当做 B 分儿来的时候，那就错了。对，完美，达到完完全全达到上帝要求才叫强盛，实际上不是，至少在这里不是在讲这件事。他在每几天在那里讨论标准了没有？我在讨论标准，他就提到最多的什么？罪，提到最多是罪，罪和义。罪和义，然后死和活嘛，对不对？死和活这是他提到的最多的地方。
可是，就像我们现在还没死，所以表示我们现在也还没活。
好，等会儿再讨论死活。
哎，那我再问一个问题，你现在做，你现在把就是那是叫什么？做生命的奴仆了吗？或者是你现在把肢体都献给义做奴仆了？
我现在把业绩线的利益做的是我必须得这样，
所以这是就是你不管就
说你不要这个问题，就是说他现在讲你要对不对？你要，这是要求你要去做。
你的接下去问题是为什么还犯罪？
对，
这是类似的。
等会儿回头再讲你的问题回头再讲，但是那现在这个问题先不要，就是说当你把它，就像还是那句话，当你把成圣看作说从此不再犯罪了，
不行，
再也犯罪了才叫圣的话，那就会有问题了。但这些会涉及到一些问题，那一会儿我们再聊。先把这个成圣这个观念搞清楚哈。
成圣是过程。就因为说到
成圣是什么？成圣是过程吗？
是结果。
哈哈哈哈哈哈！我就说好，所以现在啊，那有点混乱，还有点混乱，不乱了。哈哈哈哈哈！所以那个，哎，我刚才想讲什么来着？ 和成圣，我们看到至少我看到他这里讲成义成圣的对立面是什么？是死亡，是吧？所以至少我们先甭管为什么，至少在这里保罗他在讲成圣或成义的时候，他没有讲做到这是一个第二选择，或者说更上一层楼，对不对？他在整个的过程中，他没有任何表达出这只是你需要得奖赏，只是更上一层楼，而是直接把成义和成圣和得救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对不对？所以至少在这一点，我们支持，至少就是这一点来支持说，成圣是必须的啊，我是要讲成圣是必须的。我要引用经文来啊，进来。好，在八章第三十节，罗马书八章第三十节。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招他们得荣耀。
对，得荣耀和成圣其实是一回事啊。
嗯。
只不过就是说，得荣耀它是从一个最更终极的结果。当你成圣，你结出圣的果子来，结出义的果子来的时候，那你就荣耀了上帝就是上帝得荣耀，然后你也自己本身也得荣耀啊。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保罗在讲那段话的时候，他很显然他在讲称义，然后怎么样，还要他是讲上帝在做的事情，
嗯，
上帝在做这件事情，他把你交出来称你为义，然后他还继续做让你什么得成圣，这是上帝的工作，在讲上帝的工作。所以看到保罗他的观念念在这里头，然后那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七节，
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
啊？不对，十二章十七节说错了。
是
啊。对啊，是啊，是这个没错。
十二章十七节。
第二章是，
但可能是二章是。
哦。
所以，没有是，凡是来，都是在后面，就是来，新
来
的嘛，
来对，门来呀。
十二章。
二章。
也不是，
也不对。
你要说哪一句？
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呢。他那还跑四十半天才四十八。
十四节。
十二章十四节。
没有。
哦，我想这么说。没给我念一下。
对圣洁没有人能念主。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更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对，你看他讲的追求圣洁，就是我们所说要成圣嘛。
嗯。
他要成圣。
追求。
对，他是追求。
所以你说成为圣洁，那是多。
对，是成为圣洁，
所以它都是讲过程，它不是讲你要。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产生什么果子嘛？那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一个果子十二种味道，它是要在这种过程中要产生的嘛，对不对？所以不是不要把它终极化，就是好像就是你只有十二种果子达到了没有？每一个果子都百分百，你才叫成圣。这不是圣经的意思啊！至少我们看到，至少新约圣经从来没有要求我们 perfect。从来没要求我们 perfect， 但是从来都要求我们大量的篇幅要求我们追求圣洁，过圣洁的生活，结出义的果子。
有 perfect
要求我们一定 perfect。
要完全，
但是呢？
可是他这样子就变成说他有点在啰嗦了，就是因为反正不能完全，可他讲要完全，
对，就是完全还有一句话在哪？在立位记，立位记十一章四十五。
立位记，立位是创书立，旧约里面是三
章。旧约里面是三。
十一十五，
立位记十一十五。
也都主要从这个讲起来。所以所以看来你看圣洁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前面以前我跟你讲关于圣洁，上帝他自己是圣洁。好。
在这里他也是说 you shall be holy， 未来型。
未来型，对。
所以
对你要其实你需要，你有时候 be holy 就是
你要避，
对，你要去追，你要去
追求，
你要知道要来我面前是要圣洁，也是你自己要圣洁，成为圣洁的国民嘛。所以这也是他上帝的一个在圣经里他很一致一贯他要求，因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圣洁，因为上帝是圣洁。所以
得救其实就包含了有一个要追求圣洁的心。
所以
可是不代表
当你称义以后，当你得救的时候有一个新的生命来，就表示你什么？怎么都叫我们活过来了。但是当我们活过来的时候，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是活在谁的面前？活在圣洁上帝面前。当以色列人被拣选以后，他们最大的问题，他们一方面从这上帝里面得到祝福嘛，得到保守，但另一方面怎么样？他需要的，他面对上帝圣洁，他感到很怎么讲？很难，对吧？你看到光看到摩西脸上的光，他都受不了，因为上帝太圣洁了。所以呢，这是我们其实也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所以到底什么是成圣？到底什么是圣洁？其实本质上来讲啊，就是如何我们活在这位圣洁的上帝面前。所以基督徒呢，很多基督徒，如果你信心足够，就说是足够真的话，他不会怕死，但是他会怕活。
其实他也不要怕。
就讲对基督徒来讲，你要怕活，为什么？因为你活在这个圣洁的主的面前，是一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所以追求圣洁或者成圣成义，然后包括以前的包括启示录以后很多书讲到得胜，其实讲的都是一个意思。那这个讲的是什么？就是讲的说一个基督徒如何在你的有生之年，你得救之后，在你被称义之后，如何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或者如何过一个脱离罪恶权势的生活，也就是胜过罪的生活。然后呢，这个所谓的得胜、称义或者成圣这样一个，所以什么是成圣？什么是称义？什么是诚意？什么是成圣？什么是得胜？
啊、
哦，
一样，
都是一样的。那在讲什么呢？
以前跟最初在一
起，对，在讲什么？在讲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就是你的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是在讲成圣，这在讲成，不是说你要 perfect 达到一个 perfect 的标准，而是你过一个弃绝罪恶权势的生活，脱离罪恶权势。
可是不是已经成圣？
哎，考问题，哪里圣经哪里已经告诉你已经成圣？你这答案是对的，但是你得说出处来，你别光老逼我都走门对了，为什么你老说？
他拿到一个小抄了。
他都不证明，直接跳结果。
所以呢，在第一章第七节，是吧？讲什么？
月这个兑换的思维。
第一章第七节。
啊，给念一
下。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于主耶稣基督归于。
好，这是保罗写罗马书信写给，就是想称他们什么？什么叫圣徒？对，就是成为圣洁的这些门徒嘛，所以他们已经成圣了，对吧？不是已经成圣了吗？哎，可是为什么这会儿他又要讲你要成圣？你们要这样，你要那样，以至于成圣，不然的话不行，不成圣不行。 这怎么回事？然后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就今天时间拖的有点太多了，快点。
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拖住外面，洗净了人的罪的。
他洗净了人的罪，
对，
中文稍微看不出来，英文
偏字
他洗又他洗净了人的罪，坐在高天之上有。
When he had by himself purged our sin， 这是什么？
时态是什
么 ？We had 过去了，
过去了，
对，所以就完了嘛，已经完成了，我们他已经解决了，他已经 purified 是吧？没有
purged
什么？
洗净，
所以这人解释说，好像就说我们已经怎么讲，已经成圣徒了，过去完成，上帝已经完成了，我们已经是圣徒了。那这怎么回事？这不刚才那个这个做金丹就提出这个问题吗？他说成圣就是一种是吧，分别为圣。但实际上在圣经里呢，圣成圣它是实际上有两种意思的，有两种，就是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讲的是说你以世俗的分别，分别为圣。
就像小西刚刚说的，用的那节经文，他说圣人。
对，圣人，圣徒嘛，这不是也讲？还包括哥林多前书也讲，写信给你们什么圣徒，然后呢也讲你们乱搞什么乱搞，哇，给人骂一顿，对不对？所以他们是圣徒，
是
perfect 吗？
不是，
不是，但是圣徒。所以，但是就是说，他就说你分别为圣，所以这是讲什么？就是说讲的是你有一个地位上的成圣。换句话说呢，就是说，就是说你们就是说，就像旧约里头很清楚，这个玻璃罐怎么样？拿去抹点血，圣，因为归什么？归上帝使用了，它就是圣的。那个什么东西，弄点洁就给洁净了，然后就成圣了，对不对？那这是一方面，这叫什么？这是一种分别为圣，或者叫地界，叫这个。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当我们被称义以后，我们就被上帝怎么样？我们就是属上帝，我们就归给他。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圣，我们是分别，我们是属上帝的。从我们属上帝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圣，这是一个意义。所以他称他们是圣。但是呢，你要去成圣，那个成圣讲的什么呢？主要是讲到我们生活。生活上的圣洁，过圣洁的生活。什么是圣洁的生活？就是远离罪恶的生活嘛。那你在旧约里所有的不洁、不义呢，通常都是什么？你违反了什么？犯了律法。你犯了律法以后，就是你犯了罪以后，都是指你个人上的生活嘛。因为十诫你看大部分都指你个人的事情嘛。所以这是你个人的生活，你犯罪了，那因此你怎么样？你就不洁了。你需要献祭呀，你需要什么？所以这一点呢，你生活上的成圣和地位上的成圣是两种不同的。
所以你就把它分成名词跟动词。
嗯。不是。
地位上其实你是把成圣，就是他成圣你要看作要看两方面，就是你又要看他名词的方面，你要看他动词的方面。名词的方面就是指地位的不同，就是你是属谁的，他就是一个 title， 啪在你的头上的那种。你是成圣，你是圣洁的，因为你是属神的，这是名词的表现。那另外一个就是保罗现在说的，你要成圣，主要关注的是那个成，
对，
那个动词那个部分。
对。所以在这里，我就要后面说，在这里，我罗马书在这六章六七八讲的是后面那件事情，
动词的。
对，前面那件事情呢，知道就好了。就是你这个搞混了，他不是在讲前面那件事情，而是在讲后面这件事，要成为圣洁，然后要远离罪恶，要过远离罪恶的生活。这是保罗他讲他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成圣。
可是不可以把动词跟名词加在一起，就是我的加在一起，就是你不能认为说成圣就是你得 你得做远离罪恶的东西才能得到那个 title。
对对对，
不可以这样子，因为 title 是我们已经有的，我们这个是要继续做的，可是不是做这个东西为了得到那个名字。
对对，那个已经给你了， 你已经升天为圣了。然后呢，这个成圣呢，不光如此，还是什么成圣，成为圣洁。他不是说你只有你得做到这个 perfect， 完全达到圣洁标准，你才成为圣洁，不是这意思。所以你千万要注意，把这个你一定要走到什么行为成义了，包括以行为成圣一样，或者以行为得救，其实都不是。他就讲说，他这里特别讲的就是说，你我们被上帝拯救，然后被称为义，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基督徒，你是上帝的儿女，你要怎样活在世界？然后他特别强调讲的什么？罪义人罪的权势怎么样进入以后呢？我们应该怎么来对付这罪的权势？所以当讲到成圣的时候，不是讲到说什么这个人他就不会再犯罪了，而是正好相反。正是因为要犯罪，我们怎么去 deal， 我们去怎么来对付他？这是成圣的内容。然后呢，你要接触什么？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然后你要接触什么义的果实来？你胜过罪恶的权势，你就什么顺服了义，你就接触义的果子来，那就是你的义行嘛，那就是你的义嘛。上帝就给你记下来，哦，今天他刚想说谎，然后呢他没说，记在教本上，这就是他的义。是吧？所以不是光我们先被算为义，没有义，对不对？然后一点一点呢，要多多少少有点义。但是呢，并不是说我的义多就怎么样，他的义少，而是说不断的，就是保罗说向标杆什么指导。我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我不是说我已经 perfect 了，而是我在不断的努力达到这样一个目的，达到这样一个目标，这叫成圣哈。好，那成圣秘诀呢？这刚回到这圣门，成圣秘诀其实就两条，你看他讲，从第六章讲，七章到第八章，他都在围绕这两条，两个秘诀，你怎样来成圣，或者你怎样来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呢
？Obedience。
Obedience 是对，但是怎么才能 Obedience 呢？他第一呢，就是死，你看大眼讲死。第二呢？对，所以就两条，基督徒你要想成圣，或者你必须成圣。我们前面我觉得你也讲了，成圣是必须的，这大家已经接受了啊。我让你们怎么样？这是必须的，因为你要说是不是必须的，我觉得就是说至少圣经在这样，我们回头会有时间我们再去讲。比方说，看前面那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他在讲什么？还包括前面有一个什么书，哥林多哪上的书上说勉强得救，你们都同意了吗？好，所以咱就是说在讲，就是说叫，就是一个是活，死是什么？
向罪
死。对，活呢向神活，向神活。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中心思想这样啊。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过这经文了啊。有这个观念以后，就看这经文，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哈。然后这样说怎么说呢？从第六章开始，我们可以仍在这种叫恩典显多吗？这就是问题嘛。这你会得出很自然的结论，就是说你既然我们前面讲，我们所有的罪，包括我们将来所犯的罪，耶稣基督都给我们顶，都给我们顶。所以呢，现在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得救的，都是能够进天堂的，都是能够回到上帝那里去的。然后呢，不但如此，我犯的罪越多，显出什么？上帝越什么？哎，越爱我，越大力，越怜悯，越伟大。所以呢，为了让上帝，所以呢，为了让上帝怎么样？更大，我就继续的多犯罪。哎，你别笑，这在历史上有真有人持这种观点，然后还真有一次实践的。 所以这个你不要笑，这是
我牺牲我自己，我已经不想犯罪，但是为了教恩典行，
哎呦，刻苦努力去犯罪，
刻苦牺牲努力犯罪，教恩典行。
对啊，宝宝怎么回答？
万夫不可。
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对，你已经死了，怎么可能活呢？对不对？就是你已经死了，怎么可以活呢？所以讲我们这些什么，在罪上死，那保罗说称什么？称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个死了的人嘛。我们这些死了的人，你怎么可以活呢？换句话说，死人就是死人，活人就是活人，你不可能同时又什么？
又
死又活，你不能两头都占。
是
吧？
僵尸
那也是死的，他实际上他嘴是会动的。
那
怎么
死的应该
就
会
动。这我倒没想到该怎么回答。所以你们想都对呀、啊，但是呢，这会儿我们已经死了，然后他讲到说什么？我说我们岂不知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他死吗？对不对？然后呢，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土中的复活一样。然后说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因为知道我们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的等等等等这一段，在这一段他在讲，就是说他在讲一个中心上表示什么？我们什么已经什么死了？对，我们他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什么？我们与基督联合这件事情，所以他讲到一个什么？讲到洗礼的含义啊。洗礼啊，不干单单我们通常讲到说洗礼的时候，是我们要在众人面前做见证。是吧，在天使魔鬼面前做见证，我们已经归基督了。那他这里其实还讲了一个更重要的一点什么？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是与基督联合了。我们借着受洗与基督联合呢，我们就怎么样归入到他的死和他的复活。那我想请有英文圣经同志的把这一段的时态放好，他用什么时态？
理解理
解。就从
第四
节开始。
现在是 we are buried with him。
现在第五节开始。
第四吧。Therefore we are buried with him by baptism into death, that like as Christ was raised up from the dead by the glory of the Father, even so we also should walk in newness of life. For if we have been planted together in the likeness of his death,we shall be also in the likeness of his resurrection, knowing this, that our old man is crucified with him, that the body of sin might be destroyed, that henceforth we should not serve sin.
嗯，
这
是现在
是。
换
一个。
第六节是现在是哦。
对啊，后面是应该定十字架不应该现在是。这是现在。
然后 Christ was raised up， 过去。
这是过去。怎么回事？
八节是 Now if we be dead with Christ， we believe that we shall also live with。
翻译那个需要我这个时态的输出，
输入。
到我们的时代，
都变成现代式。
嗯，对，
变成什么三代？
好，那第一，那第二代用过去式。
对。
Yes.
That our old self was crucified with him.希腊语是指的过去式吗？是这个？
嗯，
是过过去的是什么？
嗯，
不知道 NIV 为什么给翻译成现在式了
？KJV，NIV
也是过去式。
嗯
，ASV 也是过去式。好 ，NASD 也是过去式。
嗯，
多少都绝大多数英文
现在版本应该都翻，
现在英文都是过去式。
可能那时候不知道，
那时候希腊文可能还不太。好，那就是过去时，我们就进入了现实了，嗯，这是过去时的情况。
好，
好吧，那就问题就来了。
嗯
哼，这反正问题就提不出来嘛。好，因为我知道我们旧人和他东京十字架，他具体的过去时是指什么时候？
2000年以前。
然后我们旧人是谁？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生活在最终的话，我们就是没有过的一个成圣的生活，或者我们又没有能够成义，对不对？换句话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活在最终，那就是什么？那我们就没有死嘛，我们在这上就活着嘛，没有死嘛。然后他就讲说，难道你不知道吗？哎，真不知道，其实。难道你不知道吗？在 你受洗归入基督时，是你归入他的主了。你归入他什么主呢？就是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你就跟他一起被钉十字架了。这是他保罗的意思，就是等于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时间的差的问题，就是说，那等于是我们被钉十字架，我们在两千年前怎么就已经死过了，在罪上罪身就死了。因为第七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就是为什么要死嘛？我们为什么要向罪死？当我们死了以后呢，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就没有了吗？
没了。
没了，没有任何效果，没有任何辖制力了。比如说，
那可以废了。
啊，可以废了罪。比如说，哎，举什么例子呢？比如说布尔曼，说坏话。把我很生气，是吧？我要更狠的话，更恶的话呢，回敬他，对不对？这叫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不对？但是呢，就是如果我已经死了呢，那他说我随便骂，是吧？随便骂我也没关系，因为什么？因为我不会对你对这个东西有任何反应。这就是他讲的。当我为什么说他绝交有点儿，对不对？那罪它本身是一个权势了，但这个权势呢，其实在两千年前怎么样？我们和基督一起怎么样？已经死了。所以呢，他这里在讲到罗马书这里在讲的，就是说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观念是，不是只是一个说法？说我们是，我们应该，我们要，或者说我们怎么说？我们要想办法去与基督同死同复活，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跟他同复活了，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他不是在保罗显然不是在讲这件事情，不是把这个作为一个我们讲的
心态
作为心态，做个说法，做个理论在讲。他在把这个作为一个事实在讲。他是在讲一个事实，但是一个事实当然是超现实的事实。就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所有的我们呢，我们里面那个罪人、救人、罪人、罪性，其实都只是一个，就是那个罪在罪下被罪辖制的那个人，或者说被是亚当的后裔被罪辖制的那个罪性，那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已经在那时候被钉十字架，已经死了。那时候已经死了呢，那你就不能够说这话。你不晓得吗？你就不能够前面说的我们可以让恩典显多活在这个罪中吗？去犯罪吗？你就不能讲这个话。这是他讲的意思。所以这就有问题了，这有点神学了，就是说这就是说
跨
时空罪。他说在当时的情况下，那从这段地方里边，因为用了过去时，他发现哦，原来我们与基督联合这件事情上不只是说法，而是一件在你说是神学啊，或者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说超越我们这个有限的这个世界，就是到永恒角度来看，这是一件真实事。这真实就是我和与基督完全联合。这种联合的一个结果就是说，我们这个救人或者罪恶的权势已经对我们没有效，因为什么？我们已经什么跟基督一起死了。然后呢，我们又跟基督一起什么活了？活过来以后怎么样？这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怎么样？是向神活，他对神是活的，向神活的就是按神的要求做，按神的心意去做，对吧？按照神的要求过圣洁的生活，也就是远离罪恶的生活。这是
比较简单。
可以。
比较简单。像他这样子，他是跨越时空的，他是回到加拉太五章亚当之国。
不一样，比如说那个奥古斯丁他讲的是我们当时都在亚当的身体里，这是他的理论。但是我们其实并没有在基督的身体，但是可以做这种预表。但是呢，这种因为亚当和基督有一层关系嘛，在这里。但是呢， 不一定是亲自，就是说这个医保关系是亚当，然后我们都在亚当里，所以那权势怎么样影响到我们。同样的，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在基督里，所以他这个果效，他的死又活的果效呢，也都因此进入到我们里，我们跟他一起享受这个。那小谢，我问你，你的救人死了吗？
死了。
死了。所以你接着犯罪了。
那是这个过程，好吧？
不，既然罪人已经下罪，已经死了。那你现在，到现在你还没死啊？你只要你犯罪，或者一个念头，就说明他没死吧？那你到底是死还是没死呢？
正在死
中，死了。你现在已经死了。如果真的已经死了，就这就已经成圣 perfect 了。
这是
没过去时嘞，我现在讲现在时。知道了吗？知道他是有这笔钱，然后还得什么是属于他的？
他得知道
这个钱是属于他的，
他得知道他这个钱是他的，然后是属于他的，然后呢，他去银行什么？
去领出来，
去取出来，然后这时候他就知道这句话了。所以呢，那。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可以当然不到一个月，那就相当于那个时候，对不对？上帝已经给我们存了这笔钱，然后呢，我们到我们这时候呢，我们觉知新鲜多了，什么阿门，信心多了以后呢，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信心，你要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你要。 相信这件事情，然后你要取这件事情，啊，取这件事情就你完全有能力是吧？所以这它这里边就是说，所谓的神性就是，那是一个客观的事情。然后呢，我们需要人需要主活着来经历。那在你生命当中呢，你要不断的经历什么？向罪死，然后呢，向上帝活。你要不断的经历向罪死，向上帝活。然后呢，上帝在那个时候，耶稣在那个时候为你做成什么，在你身上怎么样，就兑现了。
嗯，
就兑现了。所以这里就告诉你，就是他在讲就是这样，我们在死的形状下联合，在复活里面联合，然后救人钉十字架，然后在哪儿？还有五分钟，在八章十二到十三节。十三节啊，十三节是你们若顺从圣灵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看看英文时态，这多少？看时态。
Live, you shall die.
十三节是吧？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这是什么事？
But if ye through the Spirit do mortify the deeds of the body.
对，所以这靠着圣灵治死的身体，这是一个现代时代的了。实际上，它应该是一个现代进行时代，就是表示一个持续不断进行的一种时代。所以我们活嘛，对不对？我们是靠着，我们知道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肉，这个旧人已经死了。然后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就知道我们什么，我们没有必要去顺服圣。这个我的肉体，我因为他已经死了，然后呢，我要顺从你圣灵来活着，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所谓致死身体的恶行，就是像罪死，然后你就活了。所以这是这里他的一个时态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实际上这个过程是一个现代时态。
嗯，
所以。这就是一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然后呢，我们现在也不断的什么，不断的来将上帝已经做成的事情什么，来在我们生命当中兑现出来，就相当于从银行里什么再取进出来，对。
就回到刚才问小西的那个问题，
啊，
我们
弟子
有
弟子
不
死，就到底是死还是没死？
嗯，
正确答案应该是已经死。
对，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我们在2000年前已经死了，但是现在呢，我们需要不断靠着圣灵，把那个已经死的真正搞死，在你自己身上真正搞死，这样子呢，你就等于是说你就
穿越，
对，你就穿越，然后这样的话，你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过一个远离罪恶的生活。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你一点，你偶尔还会被过犯所胜，但是你知道什么？你要过圣洁的时候，你要讨上帝的喜悦，
你得死，
这是必须的，这是你要，这是啊。好，这反正这一段的话还有什么？从经文上需要解释，因为这脱离经文再讲。受洗，然后就讲埋葬，这都是一样的，它的形状，是吧？它的形状，形状上也要联合。日记都到了，多慢啊！还没念。所以他在十字节，他用两个例子，在十字节以前，他用与基督联合这些例子，和前面的亚当那个有点进一步来推。讲到了死活，对不对？然后讲到第十节讲，他死是向罪死的，讲基督只有一次性，他活是向神活，所以基督只需要一次死，他不需要多次死，因为他在一次死就完成了这件事情，他
他这一次死不仅他自己死了怎么样，我们都跟他一起死，然后他活了也一样，他不仅他自己像神，我们也像神活。所以他告这告诉什么？这句话告诉就是说，然后呢第十二节以后，他用奴隶的这个那个用一个奴隶的这个例子来举，就是你做谁的奴隶怎么样，你就得服从谁嘛，对不对？所以他说你去做罪的奴隶，那你就顺着罪的奴隶做，然后呢你顺着这个义的奴隶呢你就成圣。但是现在第十八节说你现在呢这感谢神，第十节因你从前虽是罪人，现今却从心里顺服所传给你的道理模范。从前我们是罪人，但是现在呢我们顺服了真理嘛，我们顺服了传给你的道理模范，就是实际上就是福音真理，就是圣经让我们所教导我们的一切，对不对？当我们按照圣经的这种要求去顺服，就按他的要求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做了义的奴仆。然后又讲说你要献，把你的身体的肢体献给神，你把你的这些身体献给神，因为你的主人是什么样的呢，你就是什么样的，对不对？你把你的这东西献给神什么了，你就为他做事，你就服从他，所以要把你自己的想献给神，献给神给神用，你就什么？你就是圣洁的，你就能够成圣，你就能接受我的来。然后在这里特别二十节讲的说，你过去不顺从做对的动作，结果是什么？是死嘛，对不对？因为第二十三节就最著名的那个经文嘛，因为罪的工价是死，对不对？三十节我们把自己献给神的结果是什么？这是这一讲，就有成圣的果子，结局就是。啊，所以你看，它是成圣的果子和结局就是永生，它是在一起讲，对不对？所以你从这篇整个这篇文章看，保罗他的观点当中，他绝对没有说称义就等同于得救，然后呢，成圣呢是另外一回事，不搭嘎，啊，你就多做一点，有能力就多做一点，没能力就少做一点，做不做呢，实在能力不做了也可以。可以勉强得救，你会听到有人会讲勉强得救这句话，所以你就可以勉强得救，或者是悲惨得救，哎，都有这么讲。
悲惨得救，悲惨得救。
但是呢，其实你那至少在第六章，目前我们看到，在保罗里，保罗在他的这个观点当中，他在讲到得救这件事情、永生这件事情，它是和成圣是相关的。他没有把它分开，就像我们今天可以有个问题可以讨论，今天我先讲到，或者经文还是经文应该都能不是太难理解。
嗯，
搞清楚什么叫成圣，对吧？
是
两个，
清楚。
对，七章，然后七章呢讲，他就对讲到，这是讲的人，我们在和罪的关系嘛。七章呢讲和律法的关系一样的，也是一死一活。那这八章就要成圣。我七章它有一个就是说我真是苦啊，有一些这个说法是讲，就是说这不是在讲基督徒，其实他得救以前的，但是回头再说。第七第八章我就讲完第八章对吧？第九章开始，
第九章后来就
快完成任务了。
没有一个小区，
他不愿意浪费那个时间。好，我们先结束吧。